下面还有一点时间呢，你们道友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上麦来提。上麦提问题的时候呢，抓住关键你想要问的这个地方问啊，时间也要节约时间哈。首先的话，把自己的麦要好好调一下。那个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会有一点点陌生啊，没有关系，跟上一段时间就会很熟很熟了。然后的话你会游刃有余，就是我给你们说一下，你们现在不要特别的去再去增多很多的什么三项推理啦这些，这个只能让你更晕了。刚才我看到屏幕上已经有些道友说晕了，这些东西的话不了解没有关系。你只要把今天讲的这堂课的思路，你比如说这个自身为什么会有两个太过，他生为什么会有这种故事，你能把这些理解了就可以，不要再增加一些那个很复杂的英明的那种推证的那个东西，不着急不着急，不会障碍我们对中观的理解，哎，懂了吗？所以说虽然涉及到了有些法相名词，那我在这里没有强调讲，就是因为它还不会障碍我们对于这堂课的一些理解，你们这堂课本身的这个意义上能够懂得就很好了，绝对对后面的这个学法是有帮助的，这样就可以。什么时候到了一定程度，非常熟悉的时候，再给你们稍微的讲一下什么叫三项推理，一讲就懂，而不会说啊，我现在的话，我真的在给你们好好讲三项推理，彻底坐飞机的状态，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啊。所以大家的话不用特别的那个，很纠结一些这些地方，这些地方的话，后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消化比较好一些，好吧？那现在的话，麦上这个道友先可以提问了哈。
李法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这一课里面讲到了那个自序派的他的那个觉得中观内要加一个圣意鉴别，也就是在圣意理论观察下，然后呢要说在世俗里面有一个身，这里面和前面那一课里面那个自序派觉着的那个无着当空的话，这个里面呢他那个思路是怎么过渡的？我就想请问这一下，这一点我不是很清楚，请法师开示。
这个问题的话，它是这样的，当这个自序派呢，他在鉴别，就是加了这个圣意鉴别的时候，他不是因为担心直接说一切万法无生会有这个诽谤名言的过失吗？就是好像名言的这些显现法都被遮破了，但是实际上，当名言这些显现法直接被遮破的话，他又会担心会落到像如同这个断见派的这个观点当中，所以他加了一个圣意鉴别。但是你们要清楚，如果他加了一个圣意的鉴别，就是程序的一切万法经过观察呢，在圣意当中是无生的。他这个观点的话，其实呢就是落在了无边的那个空性那一边，就是只落在把一切有法呢抉择在圣意当中它是不存在的这个空性的这一边，所以呢就偏向在相似圣意的那个单空见当中去了。然后呢，名言当中的这个有生，它就程序的话，就是依靠因缘聚合而产生，它是这样的一个分开的这个观点。所以这个分开的角度呢，从它的这个空性建立的那个层面上来说，它已经落到了相似单空的知见当中去啊，是这个意思。这样子的话，能不能好懂啊？还是不太好懂。
是不是就说自序派他对这个就是空显就是空这一点的话，他把它分开来抉择了。实际上，在真正的中观里面，它就是显就是空，空就是显，这两个是双融的。在这一点，自序派它是分开的，所以他在抉择圣意的时候呢，他只是抉择了一个认为有一个无，然后呢，在四序里面呢认为有一个，世俗里面认为一个有，他把它分开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请问法师。
这样解释可以的，分开抉择啊，分开抉择要加上"抉择"这个词是比较精准。你刚才是这样讲的啊，你刚才那个解释也比较到位的，很合适。就是他要把它鉴别开，因为他不敢直接说，也鉴别开，所以他这个一鉴别开的时候呢，他的那个空性的话就落到了相似单空的一个见解当中去了，是这样子的。
好的，谢谢法师。
但是我还要再解释一点点啊，就是说大家不要觉得那个啊，那自序派的话，这个空性是不是断空？他还承许了名言中有，但是他这种抉择是分开去抉择，然后别抉择，就是这个角度上的话，他的空性落在相似单空。我觉得一讲多了就会晕，所以不讲还好一点。反正你们这样学下去，到后面你们会回过那个味儿来，能学懂啊，不要紧的哈。好，继续问。
阿弥陀佛，顶礼法师，我的问题是，就是关于这个， 中论释和这个中论密要它的这个科判呢，我看好像是有不一样的一些地方。比如说观因缘品当中这个中论密要这个科判它是有两个子科判嘛，然后这个在中论释当中呢，这个它是
时间好吧，我们
它是三
时间。如果说呢你问的是科判的问题，我这里解释一下，就是说最开始的话上师在讲的时候，因为这个中论释呢是我说给你们建议的一个参考的资料，那么最开始上师仁波切讲的时候呢是这个以中论释作为版本呢，作为原版，然后来解释，然后呢最后解释的这个上师的这些智慧啊，解释出来的这个意义呢，做了中论密要的这个讲记，对吧？那么我让你们做参考的话，是因为它原版的话就是你们有一个资料可以去看，但是这个科判上师确实是调整过的，就最开始呢，因为他这个中论的注释的这个科判是全智迈布仁波切的这个大弟子啊，源于呢自己的上师留下来的这些笔记呀、然后整理出来的，那么他有一个科判的这个分法，那么上师仁波切的话又根据其他的这些像宗大师呀以及国骂大师呀这些很多的高僧大德，他们对于中观根本会论的那个科判的这个分法呢，又给我们给了一个更加清晰的，就非常好理解的这样的一个科判的这种这个分类。所以你们现在学的话，以中论密要为主。我给你们发出去的那个中论的这个第二品和思考题的这个科判，都是以中论密要为主的，这是最后的版本啊，以这个为主，其他的那个呢你做一个参考看一下就可以了，是这个意思。如果问题就是问科判啊，我就直接强化了啊，因为也怕这个时间有点拖的，每次都拖的太久了。对，这个的话大家不需要有疑惑，以中论密要的科判为主。那同样的话，今天给你们留的作业，一个是总科判，一个是第一品的科判，都以中论密要的这个科判呢来做啊，是这样子的，好吧？
好的，法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去理解这个，就是中论释当中讲到的，比如说他讲经部关联、品关联，这个关联怎么去理解呀？
经部关联和品关联，经部关联其实就是指的是经典当中跟这段内容有什么呀，有一个关联，就是关系的意思，咱们现在的汉语通俗一点就是关系，联就是联系嘛，这样的意思。品关联的话就是它会有一个品和品之间的这个关联，大致是这个含义。
感恩法师。
好的，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法师，那个我有个问题顶礼法师，就是那个讲到那个就是圣天论师那个校正啊，就是一非一双敏，这个地方，然后这个一双这个地方，我还是刚才听的可能是记得不是那么快，然后有些没听着，就是您能不能再解释一下这个一双是什么意思啊？
这样子来断啊，一非一双敏呢，一是断开，非一断开，双是一个，不是一双，是非一断开，然后双是一个，这样子分开就好了。一是指的十一，非一是指的是多，双代表了二句和非二句这两个双，是这样子来断的，这样好理解了吗？
那个二句是就是这个二句就是一和多聚合是吧？都有是吧？然后那个非二句就是一和多都没有是吗？
对，也不是一也不是多。
那个随次音配属这个怎么
这样子吧，四百论，中观四百论，你们直接呢去把那个电子法本呢搜下来，然后呢用查询的方式查这个校正，上次在那个里面的讲记讲得很仔细，因为毕竟这个校正不是中观根本会论的重点啊，所以说它是属于引用的一个校正。那么在这里的话，我再解释也是刚才我那个讲课的时候的解释，咱们就不再重复时间了，好吗？你可以去看一下，看完了之后如果还有不明白的下次再问我，好吧？那个注释里面解释的很清晰。
好的好的，感恩法师。
好的，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顶礼法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们上节课说的，如果只建立了无遮单空，那本论的直接内容就成了世俗地， 我这里就是不是很明白，想请法师再给我开示一下。
好的，嗯，这些问题都问的也是很好的，因为还是都肯应该是属于好好看书了哈。那我们说呢，这个世俗谛和圣义谛的话，它是一对儿，它有两种分法，哪两种分法呢？哎，按理说这样的话，下堂课的时候，如果我还记得的话，因为有时候忙会忘，管理员的话之前会这样子吧，前面就提醒我一下，给你们分就是分出两个，就是世俗谛和圣义谛本身是一对法，对不对？一切万法的话，它肯定有它世俗的这一部分的显现和它圣义本性的这个自信嘛，这两个像有法和法性是分不开的。那么实际上它有两种世俗和圣义的分法，第一种世俗谛就是明眼显现，圣义谛就是空性。第二种世俗谛就是相似单空，圣义谛就是真实的离析空啊，离析大空。那么大家看一下，这是我口头上在说啊，你们自己脑子里想。第一种我们就不用说了，凡是世俗的这些什么瓶子柱子的显现法，大家都觉得这个就是世俗谛的法，世俗的这种啊生住灭坏相的这些明眼显现法。那么跟它相对应的当然就是它自本体空，对吧？就是圣义谛的空性。第二种我刚才说了，世俗谛是相似单空，圣义谛是这个远离四边的这个大空性。为什么这个地方的话把相似单空放在世俗当中呢？它跟真正离系空性去对应的时候，因为相似单空还是属于我们分别心可以圆道的一个对境，所以把它放在世俗谛的范围当中。这就是你的那个疑问，就是在这个位置上，所以把它列入世俗，并不是说相似单空有一个世俗的显现，它没有显现了，它这个是无声的状态，但是的话它毕竟还是属于，它是属于是遮破了有边落入无边，就是安住在无边的这个状态当中，所以呢但它还是属于分别心可以圆到的那一部分，那么跟离系空性对应起来比较的时候，它还是属于世俗的这个部分，就是属于分别心可圆到的这个角度，把它安立在世俗的部分，是这样子的，好吧？
我就是想再请教一下法师，既然这个无遮单空啊，是用世俗的分别念可以圆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用本论的这个推理方法，就是这个也不存在，那个也不存在，既没有自生，也没有他生，也没有无因生，我就可以得出一个单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同样的道理，就是说，如果我已经遮破了空的这一方面，那么有的那一方面肯定也可以遮破，就是说那个所谓的离析大空，我不也是可以用这种分别念可以去圆吗？这两者。我就是感觉不知道它为什么会有绝对的这种区别呢？
这个地方的话，离析大空，其实我们的分别念是没办法圆到的。就是什么呢？你用分别心总相的方式去想的时候，比如说啊，我说有边不存在，然后呢，有边怎么样不存在呢？它是用无来破有边，对吧？它是用无遮的这个单空可以破除有边。然后紧接着的话，其实它这个无遮单空也是不存在的。你那个时候它已经是不存在的时候，其实你的心是无所缘的，就是你缘不到东西了。这种无所缘的状态也不是我们好像就什么都不想，它不是这样子的。它真正的离二边的这个状态，这种我们现在是用语言可以说，用分别心大致可以这样去想，但是你的心态真的安住在有和无都不住的这个状态的话，只有一地菩萨以上才能够真实的安住在这个两边都不圆，因为这个时候的话，分别心已经无所住、无所立，它没有一个所依存在了。就是说，你的分别心不是想落在某个点上吗？落到那个什么空也不存在的点上吗？其实，当你分别念落在空也不存在的点上的时候，你是在无边的状态。当你在想到这个显的那个角度上的时候，你落在有的状态，你只在这两边晃，这两边都不存在的时候，其实你的分别念就不知道该往哪里立。那么从凡夫人的角度来说，他会出现一个暂时无念的状态，但是这种无念还不属于真正智慧的无念，真实的一种智慧的二边接不住的这个情况之下的话，他已经超越了分别心的这种感知，所以我们说是分别心圆不到的，只是你自己觉得你能圆到，你现在觉得你能圆到的这个心思或者这种感觉，是属于一种总相的圆取方法。那么资粮加行道的菩萨在修行的时候都是用这种总相的缘起方法再去修，是这样子的。自相还缘不到，自相的话用分别念是缘不上去的。 这种就是要，这种应该属于是你的感觉的问题了哈。但是在见解上呢，了解起来的时候呢，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感恩法师。
好的，阿弥陀佛。
点点法师，弟子有一个问题，刚才公屏上大家有的师兄也说，我就是想对于这个旁听的师兄科判还有问答题可否释放给我们，然后我们从哪种途径能够获得，感恩法师。
这个应该是管理上的问题啊，我还不是很清楚啊，问一下这边的这个管理法师吧，教务处的管理法师，看看的话有没有，好吧。这个我就没办法管得到了，我现在我的任务就是帮你们解决法义的问题，管理上的问题我不是特别清楚，他们这边是开许旁听的道友都可以获得，其实也没有关系嘛。哎，这个是个好机会啊，你们也可以做啊。我们这边都是，你像比如说我这个，其实像我的话我都是用手写，我是最古老的方式，因为我电脑操作比较差，然后我自己用手抄抄出来，然后找一个年轻人帮我弄在帮我打成这个 PDF 的方式。这个的话对你们来讲这个很好的锻炼嘛，没有任何的好像觉得这个哪一块缺了。你们自己做一下的话会一下子条理会非常清楚。啊，做完了以后的话，那么这个会电脑的自己打一下都可以，这个的话没有也不违反规定嘛，就是属于自己自学的方式，可以自己多去园区一点，反而会印象深刻，是吧？没障碍。
好的，感恩法师。
顶礼法师，法师，我的问题是，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那个兔子，它是胎生的。那上次我看到有一篇文章，他就说到，就是有一些人他去到沙漠里边去居住。那么那个沙漠里面它几乎本来是什么生物都没有看见，就是后面他们种树啊，种什么什么一段时间，因为周边很宽大嘛，就是说那种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后来就发现出现了一个兔子的话，那就是说因为你距离这种城市啊或什么它是非常远的，那么那个兔子它是怎么出现的呢？就是不大可能。
这个问题的话不能够作为说这个兔子就是无音声的音吧，因为你眼睛不见的话你就觉得它是无音声吗？肯定是从哪个地方跑来的，你不可能说是别的，就是非胎声或者无音声，这个是相似根据，这是相似根据，这样的问题是那个没有充分理由的。你不能说啊因为它很远啊怎么可能跑来啊，那是你的想法，它能跑来的话你又没有从头到尾看得到，有这些问题不是无音声的理由。
可是那些比如说那个比如说一块腐肉在那里，它腐烂了之后它就生出那个蛆虫了，或者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几个月不洗澡啊，身上生了那些跳蚤啊或者什么，就说这些跳蚤就是说它就是因为我们比如说身上具备了这种环境，它就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蛆虫是湿身，跳蚤的话不知道是暖身还是湿身，反正是里面的一种身，就是身有四种，胎身、暖身、湿身、化身。所以跳蚤的这个蛆虫的那种的话，它是属于湿身，它就在那种阴缘的有潮湿啊，然后有这个什么，它有这个是属于有血肉啊，像这些地方它有，你像嘛风干了的肉它就长不出去，它是属于湿身的那种特色，是这样子的，它都有阴，没有阴的，还有化身的。化身的话不过在咱们人类的这个范围化身很少了，一般都是什么地狱众生是化身，天人是化身，是这样，不在咱们这一界里面。咱们这一界里面的话胎身、暖身和湿身这三种都是有的。
感恩法师，
阿弥陀佛。
顶礼法师，顶礼上三宝。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讲到那个自省是因中不憾果，直接破自省的。但是有些情况，比如说像我们那个吃蛋糕时候，把那个蛋糕啊切成一点一点的，它这个算不算那个自省呢？
把这个什么蛋什么切成一节一节的，我还没听太懂，有一点。
啊，就破自省的时候是直接因中不憾果，对吧？按这种方式破的。但是比如说像我们吃蛋糕的情况下，那个蛋糕是一整块的，然后我们把它切成一小块， 这个算不算自身呢？
这个啊，它不算自身。自身是什么呢？是自，这个就指的是这个因果同体，就是因果同体自己生自己。蛋糕的话，它的因是什么呢？其实它的因是鸡蛋、糖和面粉，那才叫它的因。然后这个已经产生的这个蛋糕是果法，你说把它切成一块一块，只不过是把一个大块的蛋糕切成分成他体的几个小块而已，这个不叫做因和果同体。就是它的因，其实蛋糕的因不是蛋糕，蛋糕的因是这个鸡蛋，那还有面粉，还有什么什么这些东西。所以说我们说那个破自身的话，是它是承许这个因和果同体，就等于是你现在用蛋糕做比喻的话，不是说把蛋糕分成几块就变成了这个，实际上都是一样的嘛，这个蛋糕只不过分它的那个自身的观点，就相当于我在用蛋糕做比喻，就相当于它承许那个鸡蛋和面粉跟这个后面果法的蛋糕是同体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了，这个就出问题了嘛，是吧？
我理解为把那个蛋糕块相当于就是说蛋糕块和蛋糕的和整个蛋糕这种关系，不能让那个不能用那个自身的那个体力来类比，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小蛋糕块和那个整个的蛋糕不能按自身按那个自身的体力来体力，是不
是？那个不算，因为蛋糕不管是你分块也好，不分块也好，都已经属于是果法了。就不存在跟他的因去分析，因为自身的观点是承许因果是同体的，本来就有，在因为本来就有这个果，它是那个意思，就相当于说在面粉和鸡蛋里面本来就有蛋糕，它是这样的一个观点，这样就出问题了哦，这是我们不能承认的。
不能说大蛋糕是小块蛋糕的因，是不是这个意思？
哎，不能这样说。它那个都是属于果法，只不过你把它切开了而已。
谢谢法师，阿弥陀佛。
哎，不过我再多说一句啊，像刚才这个道友呢，如果他还是很想呢，比如说毕竟这个小蛋糕是从大蛋糕的分离当中出现，那我们说能不能因果同体呢？那我可以继续分，假设说啊，当然这个虽然我还没承认，但是假设说你认为大蛋糕是小蛋糕的因，那当你把它切开出现了小蛋糕的时候，你还要承许这个小蛋糕就是大蛋糕，因为是同体的缘故，就是这个角度还可以继续破，它都会有问题，是这样的。好，哎，再问
顶礼三世三宝顶礼师父，目学三个问题，其中有两个是上节课的遗留问题，就说那个师父解释那个阿赖耶和阿赖耶识的时候，说的是一个是镜子，一个是镜子的明镜部分。那么这个就是如来藏，它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佛性，它又属于是明镜部分里面的嘛，就是阿赖耶里面的嘛。
不能够这样分，这种分法是不对的。就是说，如果说大家非要想去区别这个阿赖耶和阿赖耶识呢，那我们用个很通俗的比喻呢，就说是镜子和镜子的那个能照的明镜的那个力量，其实这两个都不是两个法，对不对？那镜子它本来就有能照脸的那个作用，你不能说把镜子和能照这两个分成两个他体，你能区分得开吗？是区分不开的，对吧？但是的话，如来藏的这个意思的话，它实际上是从整个我们这个，你这个时候要把阿赖耶或者阿赖耶识要合起来，就是它整个的它的这个本性，实际上的话是这个如来藏的这种本性，就这样子理解好一点，有法和法性的那个关系去理解，就不能够再去区别如来藏是阿赖耶的这个那部分还是阿赖耶识那部分，这样去搅的话，你们越搅越乱了哦，跟本身这个法的意义就越偏越远了。最好还是先学二转的观点吧，好吧？那道友们还是以先学二转的观点为主，然后三转如来藏光明的观点呢，以后有因缘的时候我们再去了解。二转的这个够你们消化的了，你们这几堂课到底有没有消化，我都开始担心了。那后面还有这个要好好的去啃的部分呢，先把这个现在学的内容先消化好，好吧？三转的这些问题的话，之后问好一些，好吗？好，再问。
好的，就想请师傅开示一下，就是说，我们平时嘛，就是接触比较多的，就是一个是家人，一个是金刚道友嘛。 那金刚道友大家都知道，就是说那个金刚那个戒嘛哈，就是说就不能当面说，背后说，就是对方没有听到嘛，就没有犯戒。如果当面讲的话，然后起了争执嘛，就是不管是语言啊还是肢体，那个就属于犯戒了。那
这个是谁讲？
我们但是
这个是谁讲的？谁定的条件？三戒论里面的话，把这个犯戒的条件是定在当面说和不当面说上面吗？从哪里得到的这个讲法？是上生波切交代的吗？法没学得好，哎，法还没学明白。好好的看一下三戒论，当时我还做了 PPT， 然后的话，每一里面的这个条件啊，都上师在讲记里面真的讲得很清楚了。你仔细的看一下，上师那个意思在说，金刚道友之间，如果说真的出现了这种很严重的矛盾，互相之间不化解啊，然后呢，这样的这个为师的话，是从以当面和不当面作为他破戒的这个戒条，还是你真的理解错了？你要好好去看法本，法本上面有很明确的讲法，好吧？再去看一下啊。好，再问。
好的，因为我也记得上次没有这样讲过，但是不太确定。还有就是这节课的这个无声和无遮这个地方有一点晕。无声是指就是它没有生灭，然后这个无遮，就是指它没有必要去遮破它，或者去就是吃不
好。这里的话，这个法相名词概念呢，再给你们再补充一点啊，这个问题都问得很好的，不要紧，是我没有讲啊，习惯了就觉得理所当然的。无遮我是懂了，然后就理所当然的就过去了，忘了你们这边的话还是接触的新名词。它这个无声呢，是指的是万法没有一个真实的这个产生，所以最终结作万法无声，这样就抉择已经，如果它产生都没有，它的本体肯定就不存在嘛，所以直接抉择万法无自性了嘛，对不啦？那么无遮的意思的话，就指的是它遮破了这个某个法之后的话，不会引出其他的法，叫做无遮。这个叫无遮的概念，就是比如说我遮破了这个柱子，我说柱子没有产生，直接的话这个柱子就会被抉择到它不存在。那么抉择完了之后，不会引申出另外的一个东西来，这个就叫无遮的概念，就是遮破这个法以后不再引出他法。那么可能道友说，为什么法师你一定要这样强迫？因为还有一个他遮的那个非遮的概念，不叫他遮，非遮的概念。那我再举个很通俗的，我说法座上没有宝瓶，那我这句话说出来，大家脑子里就已经浮现出一个空空的，就是有一个法座在那儿，法座上面干干净净，没有瓶子，那你们的这个脑海中是不是还留了一个法座在那儿？就是等于什么，我遮了宝瓶了，但是的话却保留了法座，这就是遮破了某个法呢，又留了另外一个法出来，这个就是另外一种遮法。那么无遮的意思呢，就是你遮完了之后什么法都不留，这个就是无遮的概念，这样理解好懂吧？好，继续。
阿弥陀佛，丁力师父，弟子问一下，就是我们的讲记当中那个第六面是上节课的一个问题，就是法本上讲中观中开显圣意实相，它不遮破名言中的假立显现。但是比如说对于我们一个我自己这样的凡夫，那我执着的就是我面前的这个杯子，这个法本，包括那个中观总义上面他讲那个道所破理所破，他就有一个结论，就直接说认定所破就是显现，就是关于这个地方弟子不知道该怎么样圆融，请师父再来那个指示一下可以吗？
这个地方啊也是有点搅，我还是这个建议啊，你们的话这个中观总义的内容，我觉得你这个又有点杂了，知道吗？还是有点杂了。你中观根本会论啊，比如说我先说你说的刚才的第一个方面说的什么第六页的那个问题啊，他这个意思呢，中观宗他是说没有遮破显现的这个中观宗，那是因为什么呢？我们众生相续当中这个他的这种业和种子显现出来的这一切的七情世界山河大地，它并不会因为我了解到它自本体空的话，它的显现就消失。 所以说中观宗他在破除实有啊，破除一些万法，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中观宗的般若，他会破有边、无边、二俱边、非二俱边，那么他破除这些边执，破除这些边执是为了打破我们相续当中，比如说就像你刚才说，我说我看到这个杯子，我觉得它就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就是真实存在之后会引发一个什么后果呢？你认为它是真实有的之后，你相续当中就会有喜欢和不喜欢的这个东西出来，就比如说杯子好看你就会喜欢，杯子不好看你就会不喜欢，那么喜欢完了之后呢，你会想去求取，对不对？你喜欢的东西你想据为己有，因为你认为它是真实存在的，包括你认为我也是真实存在，就是这个我自己的这个我也是真实存在，我想拥有它，这种想法就属于是妄执了，就是我的这个所依的五蕴的显现都在，杯子的显现都在，那么它本来呢是一种显而无自信的状态存在在那里，虽然这个显呢确实是由于我们的业力习气所感召的一个显，它这种显呢其实也是不真实的，其实但是的话毕竟是我们现出来的东西，你又认为它是真实有的时候，你就会产生执取心，那么中观宗破是破我们的这种执取的这种真实有的执着点，但是显现其实是没办法破掉的，当你的业力习气还在那里还没有消尽的时候，它是无法消融于法界的，它是这个意思。而刚才提到的什么离所破道所破，说我们的这个所破的对境就是显现，它是使着把这个显现法你要作为一个所依，你总不能对着空气去破，你是有个显现法所依，但是你破掉的那一分其实是对它的实有的这个执着，是这样的一个含义。这样，所以那一部分的话先暂时不计较好一点，因为你一说很多道友说什么叫道所破离所破就越来越复杂了，这个的话没到时间，不着急这些东西，这个以后呢后面学的比较扎实了，基础打好了之后呢涉及到了会涉及到一些道所破离所破的概念的时候再给你们提，好吧？好，继续往后。
顶礼三世三宝，顶礼法师，法师，我今天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以不从他生这个怎么来理解跟遮破？就是，以不从他生这边，我们华本的第十四面
就是也没有他生，没有实有的他生。
那太过就是说，那如果承袭这样，他就是像火焰生黑暗等能。等一切生一切的过失，那这边跟就是说我们万法都是，就是说万法都是因缘聚合的，这样子怎么来区分开来，是不是我是不是这样理解，就是说意不从他生，就单独的一个东西生一个东西，这样理解，然后因缘和合是要观待因缘，是不是这样来区分开来？
不是这样区分的，这个他生的这个他字呢是指的实有他生的意思，你们始终记得中观宗他要破除的是这个实有的观点，实有的自身，实有的他生，那么这个他生的概念的话并不是指的是由一个而生一个，你像你看之前我的这个我今天讲这堂课的时候我还说嘛，我们名言当中大家都知道嘛，你像依靠父亲母血生孩子了，那么父亲母血就不是一个法哦，父亲一个母亲一个，最少也有两个，那说到种子生芽我并没有否认，那包括阳光水桶是不是都不是种子，它就是多个的它，多个的它都算在内，所以这个地方的主要破斥点不是说是从我们想破斥一个他法生一个他法，而呢这个缘起生的话是诸多他法把因缘聚合会产生一个某一个法，并不是想破这个哦，我们的破斥的话是说你程序有一个实有他体的身都是不对的，因为在中观的理念当中实有的他法根本就不存在，是这个思路啊，是这样的意思，再好好消化一下啊。
还不理解师傅那个就是说跟这个因缘和合而生这个怎么来区分开来，
因缘和合而生在不经观察的情况下，其实的话这些因缘都是属于他体，对吧？你就比如说啊，种子、大地、地和种子，是不是我们程序都是属于不一样的法？不一样的法就是他提的啦。水，它要浇灌水，还要增加点肥料，是不是？这个东西的话都是他提，这个我们佛教是承认的。你再仔细听一下，我今天自己辅导的时候说，在不经观察的时候，那么这种他法生他法的话，我们佛教它是会承认的。 但是一经观察发现它无法身，就是什么呢，它没有一个真正实体的他身，他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所以破时有他身，自然就会感召到那个，因为这个我们发太过的那个方式啊，就是你记得我们在给对方发太过，对方承许时有他身，那我们说如果你承许他体的法能生他体的法，那一切的他法都能生，所以就冒出来了一个一切生一切的果实，这是发太过的方式来去给对方做遮破。但是实际上呢，真正客观上的来角度来说呢，在不经观察的时候，那么佛教的话它是承许他身的，就是但是它不承许时有他身，他程序名言不经观察上的这种现象上面的话，因果可以说不经观察的情况下是他体。但是一经观察的话，你就不要先说的空性了，一经观察在名言的这个角度来讲，他体其实很难建立，为什么呢，都是因灭果生嘛，这个就等于是什么呢，因和果它不在同一个时位，这个我们在后面还会学到，就是另外一个思路来破，可能让你会更加好懂一点。这个他体的话其实根本你就没办法建立，什么情况下能建立他体呢，比如说现在我在这儿，我在电脑这边，你在电脑那边，我们两个我可以说我和你园林是他体的两个人，对吧，但是因和果是什么呢，因灭了果才产生，就等于一个死完了另外一个才会出现，这个的话就永远就什么，因在的时候果还没出来，果出来的时候因已经毁灭了，就是你找那个种子就找不到了嘛，它这个种子已经消失了。那至始至终在时间单位上来看，其实只有一个法，就是在这个时，在过去的时间单位因在，在现在的时间单位果在，因都是不在的。那么这个从时间单位上来看的时候的话，只有一个法存在，又何来一个他不他呢，你不可能说啊，我跟一个已经死完了的人，我们两个是他体还是一体，你实际上是没办法这样去做一个比较的，这是另外一种分析方法，等到以后啊，以后的话我们再那个什么吧，就是碰到相应的宋词有这一类的破法的时候我再讲，你就会好理解一点了。其实的话我为什么这样去给你去分析呢，就是你觉得这个缘起生算算不算他生，我就说嘛，不经观察的情况下我他算他生，这样去理解就好了，简单一点，先简单一点好吧。
嗯，好，唐恩师傅。
顶礼法师，我们知道麦孔仁波切曾经说过没有破显现的中观，那么我们应成派也经常说，在世俗名言中一切万法无期的显现，但是在圣意中又是远离四边八系的大空性，那么我的疑问是，这是不是加了一个圣意的简别呢，如果是加了圣意的简别，那是不是和中观自取派一样了呢，如果不是加圣意的简别，那么为什么又是这样说的呢，好，阿弥陀佛。
这个问题的话也是属于说是看了一些相关的中观的论点，它的表述的这个方式呢让大家会觉得有疑惑，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不管你是在哪个地方看了这句话，这个的话我这边就是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去再去找了，那么你这个理解啊，就比如说如果说在某一些经教里面你看到说啊，中观的应成派它也是承许世俗名言当中的这种，它会随顺名言，对吧，世间人看到这些显现它是不会否认的，但是实际上的话这个圣意当中一切万法是无生大空性，它这个地方讲的圣意跟自续派说我加圣意简别的这个圣意就是两个意思了，所以你们现在问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有点这个阶段层次不同，就有些道友学的多，那么看的经论啊，中观经论多，他这个问题就出来了。有些初学者的话，其实在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把自己搅晕了。所以我呢，就是你们有些初学者呢，这个听不懂就不要去考虑这个问题，是这样子好一些啊，这样好一些。就是我回答这位道友的这个问题啊，如果说是你的程序说，你说有些应该应成派，你也看到这种名词说圣意中实际上是无生大空心的话，它是这样的这个意义，它的那个圣意是指的实相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名言当中我也会随顺众生的名言啊，众生看到那个山河大地我就会承认山河大地，众生看到人存在我也会暂时承认人存在，但是实际上它都是无生的话，是指的是这些法它的实相其实都是远离四边八系的这个空性，是这个意思，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而不是说真正的跟自取派一样加了圣意的鉴别。中观应成派所抉择的离系空， 这样相合于圣者入根本慧定的那个境界。当他在说圣意当中万法是无生大空性的时候，其实在他空的离系空的这个状态当中的时候呢，这些显法都是无法显现的，就直接就隐没了。那它是两个概念，它是两个阶层的一个概念。但是现在初学的这个阶位呢，就按照我们现在讲课的这种方式来去理解是最好的啊，就是这个我是给其他的初学者再提醒一下。你们按照现在说自序派是要加声音鉴别的，应成派不加声音鉴别，就按照这个方式去理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哈。好，再问。
鼎力法师，我就是想问一下，那个无和非的区别。我理解的话，无的话呢，它就是说没有，非的话呢，它有两层意思，一个是没有，一个是不是。
非的话是不是。
非是不是。那如果哈，如果我说我面前现在的话哈，我说我面前有一本书哈，如果说要遮掉的话，我说无遮和非遮它的区别在哪里呢？
啊，你这个也是搅在一堆。你就知道什么呢？无是指的没有的意思，非就指的是不是这个的意思，这样就好了。就是这样去理解就好了，好吧？简单一点，简单一点，搅成一锅粥了呢。对你今天这堂课的理解不会有任何障碍。今天这堂课的重点并没有讨论无遮和非遮，而是讲到万法无生啊，这个要掌握。好，我看一下哦，后面的话，方向推理管理员在搜集问题的时候也要注意，我讲课的时候我刚才已经提到了三项推理这个问题，我刚刚回答过啊，就不要再沾了哈。圣天论师是应成派吗？这个讲解里面已经说了。这个的话，圣天论师罗曼菩萨所造作的这个根本慧论和四百论都属于母中观，母中观就不属于二派之一，是在这个他们的后面才分出了二派的这个两个派系，这个的话是很明确的，讲解也很明确，而且我讲的时候也非常明确，没有听好问题。管理员的话，有些问题也应该给我稍微筛选一下啊，下次如果再是这样的话呢，你们屏幕上的问题我就不打了哦。管理员要负责的。什么叫能力和所力啊？这个能力所力什么关系啊？能力呢就是指的，我说通俗一点吧，就是理由。所力呢就是我想力的一种说法。我用你们平时喜欢问问题的那个思路来给你们回答。比如说有些问题说，师傅我听人家说那个烧烟烟的时候的话是不能够，我都记不起来了，反正我以前印象里面，因为烧爷爷有五花八门的说话，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讲法，我从来没听过的。什么什么烧爷爷的话是这个，假如说就是烧爷爷的话对自己有损害，这是你的，这个就是什么呢？你的所立，这个就叫所立，就是你立的这个观点是说烧爷爷的话对我有伤害，还是这样子的啊。然后呢，我问说你为什么这样说呢？是谁讲的？是什么理由？我就说是什么原因呢？他就是说这个话，这个非人就容易聚集在我的旁边，这就是你的根据，这个就叫能力。然后我破的时候就说什么呢？你的所力也不对，为什么呢？你的能力根据是相似因，就是你的能力根据是本来就是错的，所以你立出来的这个所力的理，这个观点也是错的，这就叫能力和所力。这样子懂他们的这个意思了吧？能力就是理由，所力就是你立的一个观点，然后这两个一个错，另外一个一定错。如果能力根据是对的，所立的这个观点一定是对的，这就是它的关系啊，就是要错都错，要对都对啊，这就是它的关系哦。说的比较通俗啊，好理解一点，好吧？如来藏的问题暂时不答。无生与一法不立为什么不是中观的立宗？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当我们说到一法不立的话，我必须在名言的表述上面有一个，如果有些人执着说你这个一法不立就是立宗的话，这个就成了无可救药的见解，无可救药的见解。因为一法不立的话不是抓住它的名词去说好像有一个一法不立的东西存在在那儿，因为一法不立的意义就表示什么都没有立的意思，就是这样的。认为一法不立的话本身就是立宗，它就是在纠结名词，就会成为不可救药的见解。这个在中观后面的评里面也会有讲 哎，这问题提的倒是蛮好的，还是不错的啊，智慧已经开启了呢，啊，问出的很多比较有意思的问题。自控他控的差别没听懂啊，那么再重复听录音去，好吧。能解释一下四边吗？我们一般情况下呢，喜欢区分一下，说四边八系，四边就是有无二句、非二句，八系就可以理解是什么生灭长短一一来去，就是上堂课的那个。但是的话，其实这个系也是边，边也是系，那只不过呢分法角度稍许不相同而已，是这样的意思，好吧？智慧品讲的是自序派的观点吗？智慧品的话，它里面不是你们观看祭天菩萨的那个传记，就是他最后的话在讲的那个与什么有非有觉什么，就是什么若实与无实，系不住心前的那个校正的时候，哎，我的校正背的有点差哦，不好意思。那个校正的时候，这个祭天菩萨不是飞到虚空，飞到虚空当中都看不到人。那个像是在讲那个就是这个给大家翻译出来的这个传记里面本身就已经有解释，就是祭天菩萨用这种方式表现出来的就是般若远离四边八系的大离系的这种意思，安住在虚空当中嘛，虚空的话就什么边系都不落的那一种比喻，是这样的。所以的话当然的话它是究竟应成派的这个观点，而且你看刚才我们刚刚几堂课学过应成派的这个大论师，应成派的祖师里面就有祭天菩萨呀，所以还问，还这样子去问的话就不对了哦。自序派承许世俗如梦如幻，应成派依法不立，那单空见是不是指什么都不承认的应成派？不是这个意思，哎呦，看样子还是有点搅得进去了，是吧？不是这个意思，单空它是自序派的主要观点，它是说声音当中万法无声，是这样子的含义。应成派的话是离四边的，这样子吧，单空见呢是离一边，就是它是破了有边，它落在无边。应成派的这个离系空呢是破除四边，哪个边都不立，你们先在知见上面先这样子去理解，好吧，来这样去理解。什么堪布阿琼曾于静观中，静观就是指的是比如说啊，修行人他自己有修力，那么他在他自己的修力的那个力量当中，他会有一些净现，就是清净的这样的一种照见，就叫静观啊，这样理解就好了。刚才讲的重点中的第二个四声和自序派应成派这两个重点再讲讲，哎呦，我讲了一堂课的内容让我再讲讲，那怎么可能，现在是答疑哦，我已经拖堂半个小时了，再去听录音嘛，好吗？讲了一个半小时应该很细了哦，反复去听录音啊，下堂课的话再有哪个点不懂的地方再问，你这种问题这么大需要一堂课来解释的问题，难道让我重讲一遍啊？这个不现实的。就是关键什么，你们比如说现场消化，因为这个我知道一般我们现场消化的话不是都是一种可能能消化个百分吸收个50%左右，听懂50%或者听到50%，后面的时间呢再听一下录音，然后呢仔细听完之后，如果对于四声的哪个点不明白然后提问题嘛，要不然你像这种问题的话我怎么回答呢？难道再重讲一遍啊？这个是不可能的啦，好吧，提问题要抓住关键点来提，否则有些问题法师都没法答，只能让你们去听录音，就是你哪个地方没有明白，这样子的话我再给你解释你可能就通了啊，这样子好一些，好吧。自身他身为什么不可以理解为是因缘身？这个它也是因缘，它是一种因缘，但是呢主要是对方的观点他认为是实有的，这一点是中观主要的一个破的点。而且的话自身他身还有一个区别在哪里呢？自身即便他承许是不实有的，但是他认为国法在因中都有这个观点啊，哪怕他承许是无自性的自身，我们佛教都不承认。为什么呢？这个因国法在因中有的观点，我们佛教就是明言不经观察的情况下我们都不承认的。所以他不光是圣意当中这个实有，他是这个我们想破，他本身明言中承许自身我们都要破，我们佛教的话是说不经观察下承许他身的，承许这个是承认这个 他身啊，但是这个他身真的不能观察，一观察就不对了，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好的，我看看啊，请问别别抉择的果实在哪里？这句话还没有看得太懂。平时不是承认圣意中无，名言中如梦如幻，圣意中的这个无就指的是无实有的那个含义，无实有的含义。这个也要明白圣意中无的无是什么样的意思啊，因为它无实有，所以才能导致名言中是如梦如幻嘛，否则这两个也是像水火不相容，圣意中空空如也，名言中的话又有显，这个一个有一个无，它是像水火一样是没法搓在一起的，所以圣意中这个无呢是指的是无有实有，所以呢自然名言中的显现其实是如梦如幻的显现，就能够打破我们众生相续中的实执，就这个意思，这个就是自虚的观点哈。诚实依他起，三自性的问题也不要在这里太多的提哦，已经到我们今天已经有点晕了，所以说三自性呢等到以后我真的讲到啊，你们学习的内容相关讲到三自性，或者说呢我们先把中观的这个过上几品以后，大家呢稍许的能消化比较熟悉的时候，我再回答其他的这种相对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真的会把大家搅晕了，所以你们在其他的一些场合去问这个课外题吧，好吧。而且尤其像这个诚实依他起实都是比较一句话解释不清的那种很复杂的，什么论坛啦，其他的这个什么哪个法师辅导的地方你们再去问吧，好吧。要不搅乱的话是有过失的。太过就是我给你发一种，就是我认为你哪里不对了，我给你发了一个过失，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给你发了一个过失的意思，就叫太过。父精母血生胎儿，父母又是从他的父母什么，从爷爷奶奶那儿生出来的嘛，这个还要问啊，这个也会问啊，父母又从哪里生，父母是爷爷奶奶生的喽，爷爷奶奶又是从他的这个父亲母亲那儿生的吗？这个问题问的好可爱了。人的姻缘是怎么来的？这个以后答。什么是一体他体？哎呀，一体他体，简单说吧，粗大的角度，一个杯子就是一体，杯子和柱子就是他体，好吧？好，今天的问题就先答到这里啊，今天问题答到这里，我们再有问题呢，下堂课我们再继续答。好，下面的话就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普皆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阿弥陀佛。